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这个星期呢，奥地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其实天天都有事情在发生哦，可是比较引起大家注意的应该是这两件事吧。第一件就是终于下雪了哦。很多报纸上今天的头条都是说，哇，终于下雪了。就像上个礼拜讲的哦，虽然说从12月底到现在以来哦，一直都是所谓的暖冬哦，但是其实我倒是还抱着蛮乐观的想法哦，就是因为主要是今年的中国年很晚，那通常我觉得其实气候要看中国年比较准呢。诶，果然就是这样，我上个礼拜才这么一讲哦，诶，这个礼拜就下雪了，是我有预知的能力吗？当然不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长久来一个习惯的现象哦。气候好像真的都是跟着中国年走比较像，而不是跟着这个西洋年走哦。终于下雪了哦，可是这个雪呢下的其实有点不痛快，因为这个雪呢下的有点像雪泥，而不是那种很干燥的雪，就是你在天上看到是雪，可是下到地上的时候已经变成有点湿湿冷冷的雨了哦，地呢就变得很泥泞不堪。可是至少你会看到说从窗外看出去来，树呢还是就盖满了一层雪哦，那屋顶呢也盖满了薄薄的一层雪哦，看起来真的有那么一点冬天的感觉的。气温呢倒是还好，气温其实还是在零上哦，零度以上了，不是很冷。而且呢比较讨厌的就是哦风。这个风真大，那个风吹起来就刮在脸上，你 有一种那种好像被刀刮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刀子风，然后往脸上刮，真的是非常不舒服。若是你帽子没有戴的话呢，你会觉得头都被这种冷风吹得很不舒服。而且因为这个雪不是那种干燥的雪，所以下到身上之后就融掉了，你就湿湿的。可是风又这么大，你撑伞根本是没有办法哦。最好的方式就是穿雨衣，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这边人好像不太喜欢带，除了说拿伞不方便容易被吹坏之外，像我之前就已经被吹坏好几把伞，所以现在我几乎都已经不带伞，我都是穿雨衣哦，就有那种戴帽子这样子雨衣出去。可是他们这边当地人呢，除了不带伞之外呢，他们连雨衣都不太穿了，尤其是男生好像会有这样帽子这样戴着遮着的哦，通常是女生比较多，也老先生老太太啊还戴帽子啊。可是年轻人好像不信这一套，因为他们大概觉得说戴上帽子把头遮起来不太酷吧。我是觉得酷不酷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感不感冒那是比较重要，因为感冒真的是很不舒服哦，尤其我上个月这样子感冒了好久，现在好不容易痊愈了，所以有点由心里发出了一些感想，感冒真的很不舒服。那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是说一些外国人哦会比较去一些注意的吧，也不只是外国人，他们也很注意，只是这件事情对外国人来说好像会引起比较多的关心呢。就是这个奥地利他们的极右派的一个政党的领袖被他们同党里面的人呢发现，就挖出了一些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大概是20年前的照片。这位极右派的领袖他年纪很轻哦，他好像是1969年出生的，1969年出生，现在38岁吧，可是已经是一党的党魁了。那呢他被同党的同事呢翻出一些照片，就是在20年前的时候呢，十几岁那个时候啊，他有参加一个那种所谓那种极右派的那种秘密训练哦。这是什么秘密训练？就一种军事性训练。这个训练呢，它呢就是说去训练你啊，怎么样去杀人，而且是那种训练你啊，怎么样是用最快速，那有点像那种野战部队的那种训练方式。可是这个不是军队的训练，而是那种类似秘密团体的训练哦。那被挖出这样子的照片啊，当然就引起轩然大波啊。虽然说这个政党它本来就是一个极右派的那个形式出现了，很多人私底下呢也称呼他们说是那个新纳粹哦，那个奥地利的新纳粹有兴起哦。可是毕竟那个纳粹这个字啊，到现在呢，他们还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禁忌，对不对？所以 在奥地利啊，你绝对不可以提起说有纳粹这回事情了。那呢，也要极力的去撇清跟纳粹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大家都很清楚，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政党他们那些所作所为，当然说不是所谓的排挤犹太人，而是他们排挤的是所谓的外国人哦。所以他们做法呢，大家就把他们列为说，哎，跟那个当初的那个纳粹很相近哦。那虽然说是这样子呢，他们再怎么样也不愿意说被人家冠上一个说你就是仇视外人哦的一个这样帽子戴在头上。动作呢，这样子的行为一旦被这样翻上台面的一个这样一个证明的之后呢，那好像你就是正式的去宣称你说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绝对就是大家所不能够接受。不管说你呢再怎么样去极力鼓吹说你的政治理念是怎么样子，可是这样只要是被翻出来之后你就完蛋了，这样就是一个禁忌就对了。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因为自己党内是政争嘛，党争哦，所以就这个党魁呢就被他的同党同志翻出来说，他曾经参加做这样的事情了。那证据是什么？当然是有证据啦，不是说这样随口乱说，这样随口乱说大家谁都会说嘛。证据就是他很多照片被大家给翻出来，那这照片里面显现就是他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野外训练。那一开始呢，他开始呢电视上呢就访问这个党魁，就问他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参加过这样的训练哦。那一开始他当然就极力宣称说不是啊，这个就是很像现在的那种游戏嘛，野战游戏哦，大家到郊外去玩这样子哦，那玩一些军事训练的游戏哦。大家也知道这个就像以前的那个什么剿匪犯事件哦，你说谎呢总是会被人家发现。就翻最后呢，这个党魁他在报纸上就跟大家道歉，他说他以前真是一个很笨的小孩哦，会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样子的行为啊，那正式跟大家道歉。那他这个党魁呢也跟这个把他掀底出来这个人哦，他们两个还握手言和，说他们呢再怎么样还是同党同志哦，那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做了一些蠢事呢，现在就不要计较。那这位翻他底的那个人他也说他当初这翻出来也不知道说真的是这么认真嘛啊，大家也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同党同志，听起来真假哦。好，这个大概是这个上礼拜奥地利发生的一些比较引起我注意的一些新闻吧。讲完奥地利，讲到人哦，这次回台北的感想是台北人好多哦。这个台北人多其实以前就很多啦，可能是因为在台湾离开有段时间，那到奥地利来，奥地利人比较少，奥地利人全国就有800万人哦，那所以比较起来好像就不会感觉这种摩肩擦踵的感觉。那台北街头让我觉得很惊讶，说怎么好像24小时哦人都这么多。那也是因为这次回去不像以前啊什么要念书啊要干嘛的哦，所以不是说什么有些时候啊都可以常到街上去晃。这次的时间比较多，去外面晃的时间呢跟以前的作息不太一样，所以就发现好像台北24小时人都很多哦，那摩肩擦踵的，尤其在东区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台北人好像变得比较没有礼貌，有时候在路上有人撞到你哦，也没有人会给你道歉哦，好奇怪。然后说请说谢谢人也比较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有人去做一个统计哦，做一个调查，就是说他发现说亚洲人里面有台湾人哦并不是很有礼貌。那时候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还觉得说这是一个文化差异哦，他们对这样子那个亚洲人表现礼貌的方式哦可能有误解。可是我这次回去之后真的有点感觉说台湾人好像真的变得比较没有礼貌。我们来继续聊阿布达比吧。上礼拜讲到这个当地人的服装哦，那在我的网站上面也放了一些他们的服装趋势，就是那种比较传统服装啦。那就有朋友也很好奇就问我说 当地人服装是这样子哦。那其他人呢？其实我上礼拜有讲说，如果说你不是你是外国人，或者说你不是那种很教徒的话，其实你在那边呢就可以穿得像一般的西方人呢，或者一般在一般路上，就在像在台湾路上的人看到人穿的这样子穿着打扮哦，通常没有人会说什么，因为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算是比较国际化城市啦，那一些思想上面也比较开化，不像说有些比较那个像伊朗啊，像伊拉克啊，或者说像阿富汗这些比较保守的回教派国家哦，他们呢对这个就算是说对外来的观光客哦，都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哦，要求你说女生要戴头巾啊，不可以穿短裤啊，不能露脚啊，露肩膀的。在阿布达比这样的事情倒是没有，所以我在那边穿什么，我在那边其实就穿的就很平常，就跟夏天一样，因为那边很热，所以我穿大概都是穿短裤啊，穿 T 恤这样子。可是在去之前，其实我朋友就已经有跟我提过了，虽然说他阿布达比他是一个已经很开化的城市，但是呢他还是建议我说我不要穿那种所谓那种细肩带的衣服，就虽然说那边很热，穿细肩带是很舒服啦，他说细肩带怎么样还是会引来人家侧目，虽然说没有人会去禁止你，可是如果说遇到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啊，你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他就说细肩带的衣服不要穿，背心一般没袖子的衣服呢穿倒是还好，可是也尽量避免了。还有短裤裙子呢，尽量就是一定要超过膝盖哦，不要说穿的什么热裤啊、迷你裙啊，什么露个半个屁股那样子的衣服，在这边在那边呢都算是一个比较不受欢迎的服装哦，那也可能会比较遭遇一些那个非议啊，或者说可能引来一些麻烦的服装哦。那至于我，因为我没有真的进去那个清真寺里面去参观，所以我也不太理解说进去清真寺是不是真的说要戴上头纱，女生是不是说真的要戴上头纱。我只知道说在进去之前呢，其实都要洗，在进去之前都要洗手洗脚，把自己的整理干，服装仪容整理干净就对了。考虑到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回教徒哦，那如果说那因为他们当地回教徒真的都非常虔诚了，如果说我抱着一个观光的心态呢啊，跑进去里面哦，这样到处照相，我会觉得说我对他们很不敬哦，所以我照相的话只是在清真寺外面照，没有进到里面去。在照相方面，在照相方面很就比较多了一点禁忌，就是你在照人的时候啦，如果是照风景的话其实还好哦，照人就是你尽量你绝对不可以把当地的妇女哦照下去，那当地的妇女当然就是指他们穿的那个传统服饰的那些人了，所以如果你照到他们的话，如果是不管是刻意去照还是不是刻意的去照哦，都会引来一些麻烦哦。那如果说你真的要照，想要真的要照的话，你要先去问他们，征求他们同意之后你再去照哦。而且呢去交涉的时候绝对不能是男子去跟他们交涉哦，一定要是女生去跟他们讲话，因为他们当地女生是不准跟陌生男子讲话的哦。那如果你要拍他们像呢，你也只能是女生哦去拍他们。那至于男生呢，如果说你想要拍当地的男生的男人呢，就没男子啊就没有这样子的禁忌，你就大概可以随便拍啦。可是呢不管怎样，基于尊重起见哦，说真的到这个这样子的国家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引起我注意的真的还是人啦，这些风景呢我倒是觉得其次哦。那尤其一些这个国家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风景啦，都是有一些建筑物哦，就是都一些钢筋水泥的房子哦，所以这样子的情景呢，这样的景象并不是很引起我的注意哦。那引起我比较感兴趣的当然还是当地的人哦，所以我就拍了很多的人哦。那拍男人的时候呢，虽然说他们理论上基本上是说你都可以拍哦，但是还是为了尊重起见还是都要去问一下。那唯一比较能够随心所欲让你拍照的地方哦，就是那个一些他们有一些所谓的 观光村哦，他们就把它布置这些观光村的，把它布置像说像怎么以前的那个游牧民族啊，以前的阿拉伯民族，他们生活是怎么样子，他们村落是怎么样子，在这种地方很观光客的地方呢，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找，就没有什么禁忌就对了。可能有朋友会很好奇说，那既然照相有这么多的禁忌哦，那为什么我还可以拍那么多呢？那第一当然是我大部分都是有去经过去询问过他们哦，去经过他们同意然后有照。那还有呢，其实我还是有偷拍哦，像我上个礼拜放的那些那个当地的女子，她们穿的这样子一身保守的服装啊，在海里玩哦，那样在海滩面玩哦，在船上面玩哦，要去询问他们说真的有一点困难度啦，因为我们离得蛮远的哦，啊，所以想问也没有办法问，可是我又很想拍，因为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对我来说真是不拍会让我觉得很心痒哦，因为穿着这样这么多的衣服竟然可以跑到海里面去玩海去玩了，去游泳这样子。当时我想，哎，这样情景我一定要拍下啊，没有拍下啊，真会让我觉得遗憾哦，白来这边一趟了。所以呢，我就偷拍，我就用长镜头偷拍啊。那反正就站得很远嘛，那他们也没有发现啊。其实不止那个，还有很多其他，像说，其实很多照片我是都是利用长镜头，就是拍人的时候啊，都是大概都利用长镜头这样偷拍哦。但也没办法，不是我真的要偷拍，而是要去那个征求同意，实在是有点技术上的困难度就对了啦。那当然有几次偷拍没有成功，就像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一个他们一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发现一个老师哦，带了一群小朋友哦，他们去做校外教学，而且这群小朋友呢，他们比较特殊的就是他们都穿的那个制服哦，而且他们那个制服是穿的很保守很传统的，很像那个一看就很像那种英国的贵族学校那样子哦，可是那个带头的老师哦，不是一般的，不是我们看到其他比较常看到一般穿着跟我们一样的一些老师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说有那种当地的妇女哦，传统的妇女哦，竟然去担任这样子老师的工作，所以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好奇哦，想去把它拍下来，可是因为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哦，没有办法用长距离去偷拍。我那时候就拿着我的 digital camera 就放在胸前那偷按哦，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去对准角度哦，去对准镜头就没有拍成哦，觉得蛮可惜的，这也是少数几张没有偷拍成功的吧。那至于其他的人啊动物啊倒是没有这样的困难。那还有在拍照的时候，如果说你不是故意的，比如说你在拍某个人物的时候啊，拍有朋友啊，你去替朋友拍照的时候啊，不小心你那个背后有那个当地的妇女走过去哦，如果你把它拍下来的话哦，那对方发现的话，对方可能就会要求说你把这照片删掉，那当然没有发生是最好的啦。那所以我在拍照的时候就真的很注意，这是应该说在当地玩的时候观光客最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聊到这里哦。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